弟兄姊妹平安。张林期都是一个其中一个我都几好喜欢的一个节期，原因就是可以燃点啲咁美丽的烛光啦，同埋其实提醒我哋咧，主再翻嚟嘅日子已经接近啦，我哋要警醒度日，同埋提高警觉。唔知道大家对张林期嘅感受又系点样？对于等候主再翻嚟，我哋系抱一个咩心情嘅咧？系好开心啊，定抑或咧系好担心咧？系热切期待啊，定抑或系冷对待啦，甚至乎系拒绝咧？刚才燃点嘅烛光系第三支嘅烛光啊，刚才咧 Peggy 都有讲啦，代表咧喜乐嘅烛光。究竟咧喜乐嘅来源系喺边一度而嚟嘅咧？当我哋见到周围嘅环境，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嘢系可以令到我哋笑得出嘅咧？上个礼拜咧，我嘅老友咧就喺我哋嚟翻嚟咧香港系嚟探我啦吓。咁喺分享嘅期间咧，佢都即系讲到话，即系香港四周嘅怀疑嘅环境咧，好似好凋零咁样样吓，即系好多佢熟悉嘅铺头咧都结业啦咁。面對周圍的環境，當我們看的時候，有什麼是值得我們覺得很開心的呢？這邊商可能大型的商場就落成，但是那邊商呢，一些地鋪啊，可能就結業。究竟我們的喜樂是可以在哪裡而來呢？剛才所讀的西班牙書，西班牙先知是身處在一個什麼的時代的當中呢？他所身處的時代是否比我們現在更加好呢？他在最後呼籲百姓，剛才讀經也有說了，要歌唱，要歡呼，要吶喊。但其實他是正在經歷一個什麼的處境呢？如果我們了解他在身處的環境，我們就會明白，先知呼籲說要歌唱，要歡呼，其實一點都不容易。即是笑都未必笑得出。西班牙先知其实极有可能是一个是有皇室血统的一个先知。从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节可以提到，他是希西家的元孙，即是希西家的第四代后人。圣经的学者就去，即很多本都会同意这一位的希西家就是南国的犹大王希西家王。而西班牙先知除了他有皇室的血统之外，亦有可能是一个政治阶层的一份子。我们就会想了，他有这么有皇室血统，又有在政治上可能有某些阶层或者地位这样，他未起不时未几好，又或者看的东西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啦，高尚的环境啦，高贵的人士啦，所以他讲的说话是否应该，或者讲的信息是否应该是平安平安，或者是不痛不痒这样呢？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西班牙的名字是有隐藏的意思，上帝将他隐藏在两个声名狼藉的王的当中，那个就是马拿西和亚门王。上帝将他们隐藏，然后将西班牙隐藏，他亲自保护他的性命，直到适当的时机将上帝的说话来到去宣讲出来。这两个声名狼藉的王，西班牙和马拿西同埋亞門咧，究竟做咗啲乜嘢好事咧？佢哋咧未必好似咧秦始皇咁樣樣，將律法書咧嚟到去燒咗。佢哋亦都冇燒毀咧耶和華嘅祭壇，但係佢哋卻係冷落嗰啲尊重耶和華律法嘅嗰啲嘅領袖，並冇俾機會咧佢哋係宣講上帝嘅律法，甚至乎咧將佢哋嚟到去放逐邊疆，而咧。相反地，是用一些迎合马拿西口味的这些官员和领袖。这些官员据闻他们是懂得向外邦的神明来到去求问占卦等等，他们信奉这些异教的神明多过来到去求问耶和华上帝。马拿西和亚门 前后两个王，总共咧喺以色列人当中咧，去有五十七年嘅时间咧嚟到去作王。喺呢五十七年嘅当中，就将上帝嘅律法书忘记得一干二净，或者咧忽略到一个点，已经咧完全咧消失到无影无踪。因此，西班牙咧并唔系咧要宣告一啲唯唯诺诺嘅一啲嘅信息。他要让人知道耶和华的愤怒和他的审判。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在上的王对上帝的律法书忽略忽视。百姓又怎样呢？百姓在他们自己房间的屋顶上面充斥着偶像，充斥着天上的万象来到去敬拜和供奉。他们一方面指着耶和华起誓，同时又指着米勒公来到起誓。米勒公是有他们的王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他们心目当中，米勒公和耶和华都是一样。耶和华只是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当中其中一位而已。百姓受到外邦宗教的熏陶，其中有件事就是第一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九节讲，它叫做跳过门槛。什么叫跳过门槛呢？就是庙宇里面的门槛呢，都是呢被外邦的宗教里面呢或者神明的敬奉里面呢被认为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所以逢亲去到这些庙宇的当中的时候呢，就不要浅踏过门槛，是要越过去或者跨过去。就是说呢，百姓呢都好像外邦人一样，是越过这些门槛，是在宗教上面他们都是做了这个习惯。西班牙指出那些首领和王子没有来到去履行公义，只是来到行强暴和诡诈，来到去欺压周围的人。百姓在这两个王的熏陶底下，在宗教上面忽略了上帝，而在道德上面的行为卑劣无耻，百姓没有好的日子来到经过。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忽略到我们的上帝呢？究竟有没有令到我们同有什么令到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是疏离，甚至乎是消失到无影无踪呢？我们的上帝去了哪里呢？是不是在我们的床下底，定抑或呢漂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知所踪呢？最厉害的地方，有时不是单止叫我们去做些什么做些什么 submission， 更可怕的地方就是叫我们忽略某些事 omission， 忽略了上帝自己。就好像那位每日都等住爸爸翻嚟嘅嗰位女女，佢好想每日等爸爸翻嚟咧，抱一抱，揽一揽。但系咧，令到佢好失望。每一次咧见到佢爸爸嘅时候，佢爸爸抱佢一下咧，就好快翻到房嗰度，你都去埋头苦干，继续佢嘅工作。久而久之，佢嗰个女咧，亦都失去对佢爸爸嗰种嘅渴望同埋拥抱。亦都咧慣性地將自己同樣係關喺自己嘅門嘅當中，關喺自己嘅房嘅裏邊。接踵而嚟嘅係乜嘢呢？迎接嗰位爸爸嘅，可能就係只係剩下一頭嘅寵物。當最近大家都嚟到去談論破地獄呢出嘅戲，我卻係唔能夠忘記另外一出喺早，我諗早一輪咧去上演的《年少日记》当中的那位大仔郑有杰。当然破地狱都有去处理和去谈论一些人际的关系、妇女的关系。不过在《年少日记》里面，对于刻画那个被忽略的情况是来得更加有血有肉。片当中的大仔，他因为成绩差的缘故，他成绩不及他弟弟，一直就被父母来忽略，甚至乎他妈妈、他细佬 都忽略佢。唯一嘅溝通方式就係去鬧佢，或者你係鞭打佢，令到佢最後選擇咗一條咧不歸路。究竟我哋有冇去忽略一啲嘅人際關係，或者更重要嘅就係我哋有冇去忽略我哋嘅上帝？有冇去唔理睬我哋嘅上帝，或者將我哋嘅上帝唔知擺咗喺邊度？喺我哋生命當中，可能已經咧銷聲匿跡。雖然我哋忽略上帝，但係上帝卻係冇忽略我哋，佢冇放棄佢修補咧同我哋之間嘅嗰份嘅關係，亦都冇放棄去引起我哋咧對佢嘅嗰份嘅注意。上帝仍然好重视同我哋之间嘅嗰份嘅关系。上帝让约西亚王咧嚟到去发现律法书。约西亚王系喺马拿西亚门之后嘅嗰位王。王嘅呢位约西亚王咧嘅反应咧好激动啊！当佢咧即系发现律法书嘅时候，佢好激动，佢撕裂衣服，就好似咧如获至宝一样。因为上帝那个已经失传了很久的那个律法书，竟然在他任期之内能够来到去寻获，这个岂是偶然的事吗？约西亚珍而重之。其实约西亚王是在一个惊涛骇浪当中来到去坐位的一位的君王。刚才我们看到他爸爸同埋佢嘅阿爺爺都係一啲咧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事嘅嗰啲嘅君王，或者咧係忽視上帝嘅呢啲嘅君王。所以其實咧，當約西亞嚟到去見到呢個律法書而咁開心嘅時候，其實係有少少奇怪嘅。但係咧，唔係無跡可尋嘅喎。呢一位王係當佢係成為王嘅時候，佢係只係得八歲。究竟他的信仰的来源是在哪里呢？有些人去研究的时候就会说，他很大机会是他从他妈妈耶底大的当中的培育而来。他妈妈自小就将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命令、诫命来到去跟他分享。另一个的原因就是在约西亚王所经历的先知们对他的那份的牧养，包括是拿鴻先知，让他咧见到咧，亚述国利利未成一步一步嘅嚟到去被毁，呢啲嘅被毁正系应验上帝嘅说话，上帝嘅说话讲得出就做得到，上帝要毁灭亚述国，这个应验亦都让约西亚王知道上帝嘅说话系真实嘅。西班牙作为一个皇室的后裔，他对于陪伴约西亚王呢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盾，就是说约西亚王是有若干的先知一路来到去帮助他怎样去寻问呢上帝的心意。他就是这样的氛围当中来到去长大，而上帝也都让他能够呢遇见一个很宝贝的律法书。刚才提过约西亚王在八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王，他从小就开始来到寻求耶和华。当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发动在国内的一些宗教的运动，包括在宗教上面、道德上面和灵性方面的改革。他将圣殿当中的偶像来到打碎，将以色列在各地方里面的山冈同埋丘坛咧，里边嘅偶像咧嚟到去咧砍烂，将巴力同埋偶像嘅祭坛咧嚟到去烧毁。当佢喺信仰上边嚟到去整顿嘅时候，喺国势方面或者喺国际上面咧，上帝亦都将咧亚述咧系慢慢，即或者亚述嘅势力咧就慢慢咧嚟到去衰落。上帝让犹大有一个喘息和一个回转的一个机会。西班牙先知提醒以色列民，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先，他们要留心，要做三件事。 就是趕快來到尋求耶和華，要呢第二就是要尋求公義，第三就是要尋求謙卑。尋求耶和華很多時候在聖經裡面沒有一些很具體的一些做法或者是方法，但是講到尋求公義，它是和遵行上帝的律法是有直接的關係，非常具體。當律法書被重尋之後，約西亞王就帶領這班的百姓重新來到去遵守耶和華的律法，寫在律法書上面的這些律法，包括要愛上帝，要愛鄰舍，例如當你收割的時候不要過盡那些禾，要留一些在田的旁邊，讓這些孤兒寡婦能夠來到去拾取這些麥穗。包括什麼呢？勸百姓或者勸領袖要用公平的秤來到去秤，不要用詭詐的天平來到去對待身邊的周圍的事物。還有不可以做假見證來到陷害別人，還有不可以貪戀別人的東西，不可以貪戀別人的妻子等等。愛上帝其中一個很鮮明的表徵，就是要對身邊的鄰舍施行公義，對身邊的人要有那份的恩慈。這一點在新約當中主耶穌豈不是很清楚地來到去教導，主耶穌都同樣說，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沒有做在任何一個小子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沒有做在我身上了。耶穌說這些事是什麼事呢？就是當可能有人是飢餓的時候你給他吃，有人是口渴的時候你給他喝，有人赤身露體的時候你給衣服給他穿，就等於做在主的身上一樣。在耶和華所定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人如果能夠自潔，能夠謙卑，人如果能夠重新恢復向耶和華那份的獻祭，重新的來到服侍祂，耶和華就會讓這些的災難遠離祂，讓羞辱遠離祂，讓那些苦待祂的人來到去遠離祂。上帝會親自除掉那些判罰的這些的刑罰，除掉仇敵。其實悔改有個意思，就是心意的改變和方向的改變，就好像那個浪子，他忽然之間醒不過來，要回到他爸爸身上，爸爸身邊一樣。西班牙先知知道時間無多，他極力地來到勸喻以色列民回歸上帝的面前，懇求上帝的憐憫。百姓願意回歸的時候為時未晚，當人願意謙卑悔改，行在正義的當中，實踐公義、良善、恩慈的時候，即使是很艱難困苦的日子，即使在牢籠的當中，仍然能夠擁有從主而來給我們的那份的真正的喜樂。潘霍華牧師他面對希特拉發動的第二次大戰，並且他這個惡魔頭是殺害猶太人，潘霍華牧師他就發動一些聲明，而因為這些聲明而遭入獄。在1944年的6月到10月他在牢獄的當中，他寫了幾首的詩給他最好的朋友，同時亦都是他的學生和他的親戚。在最後一首詩，他就在1944年底來到去從其中一個的監獄寫這封信，這首詩給他的媽媽。這首詩甚至乎是後來被編成一首的詩歌，稱之為善的力量。裏面那首詩是這樣說，他說既有一切神奇美善的力量圍繞我們，藉著由信心和平安來到去守護，因此這些日子我要同你們來到去共度，同你 这个你就是我的朋友，一同来到迎接新春。在过往的年日萦绕我的心底，遭艰难的岁月重压我的心头。主啊，愿你赐下平安给破碎的灵魂，你所应许的恩典，你的安慰在这个消失的年日。但是如果你命定了要递上这个心碎的苦杯，我亦都一定会将它饮下，苦渣不留。我唯有感谢领受一无战律，因为这个是你恩慈的爱手所献的礼物。但是如果你定义再次下宽裕，好让我的世界重新受到阳光普照，与我永远记取这些已过的岁月，再次委身在你的慈爱的怀里面。愿你燃点烛光，散布温暖，光辉闪耀，使到黑夜变为光明。愿你的旨意成全，使我们重新合一。愿你的爱激发一丝希望，照亮我的黑夜。这一刻深夜人静，求你让我听见你儿女的声音，从这个黑暗的世界生生不息，发出普世欢腾的赞美诗篇。既然有一切美善的力量围绕着我，叫我有勇气坚定，不再问前面究竟是如何。从清晨到夜晚，必有上帝与我同在。爱的应许赐下每一个清晨的开始。这个是1944年，他在监狱当中，44年底他在监狱当中所写的这个美善的力量。后来他最终受刑而离世，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上帝的那份的信念。他没有拒绝到这个的苦杯，心里面充满着平静和宽裕，只是因为他能够实践真正的美善，这个才是真实的喜乐。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再一次回归上主的当中，紧握我们同主的那份的关系，坚守公义、仁爱、正直、和平。即使我们在很艰难的年代过着一些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能够靠着主充满真正的喜乐，我们亦都可以坦然来到去迎接主再回来。阿们。